请大家能够打开到圣经《使徒行传》二十二章，《使徒行传》第二十二章。《使徒行传》第二十二章，我们今天讲到的经文会涵盖第九到二十一节，但是为了时间的关系，那么呢，我先读九节十节啊，我们先读九节十节，找到了，我们一起来读第九节第十节，请与我同行的人看见的那光。却没有听明那位对我说话的声音。我说：主啊，我当做什么？主说：起来，进大马色去，在那里要将你所派你做的一切事告诉你。然后我要请大家，我们再读这个一节，请你读这个第十八节。我们要一起再读这个十八节。好，请看见主向我说：“你赶紧的离开耶路撒冷，不可迟延，因你为我做的见证，这里的人必不领受。”然后我再请大家看二十一节，请主向我说：“你去吧，我要差你。”远远地往外邦人那里去。我们再次低头做一个小小的祷告。天上的主，我们现在要思想你的话，愿圣灵保惠师带领我们的思想，让我们可以进入真理。我们仰望你，我们求主与我们同在。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上个礼拜我们出席的人比较少，可能很多人出外去了，这个礼拜人稍微多一点，但我想可能还不是全部的人都回来。在这个新年的刚刚开始的时候，我上个礼拜开始用保罗在大马士革路上的奇遇来讲论到使徒保罗他看见神的大光之后，他对神所发出的两个问题。上个礼拜我们讲到第一个问题，他问的是：主啊，你是谁？今天我所要讲的是保罗所问的第二个问题，是：主啊，我当做什么？这两个问题彻底的改变了使徒保罗他的一生，也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该当问的问题。我上个礼拜讲过，我之所以会在年初那么讲这两篇的信息，我有两个目的。一个目的，一方面我想纪念我们三股华人圣经教会的创会牧师焦元廉牧师；另外一方面是可以把它用来勉励我们自己，怎么样能够把三股教会，或者是说我们自己，如何活得更贴近神的心意？我们不会辜负主忠心的仆人焦牧师他设立教会的本意。我在偶然之间里面，我找到了焦牧师所写的这一本小册子，基督徒的两大问题。当然我讲到的内容不完全都是他的，但是其中他所讲的很多话很重要的，我在上一次讲到也跟大家提了今天我还是会用他一些话的。在上一次的讲到里面，我提到了没有信主之前的保罗，他曾经非常骄傲的引以为傲的就是他的种族背景，他的教育水平，他的宗教热忱， 还有甚至是他逼迫基督徒，逼迫基督的教会，这些事情都是过去他这一个真的是引以为傲的地方。但是在大马士革被主光照之后，他才晓得过去一直以来他以为他是在替天行道的，竟然是迫害教会、逼迫耶稣的罪魁祸首。在这次奇妙的经历之后，他恍然大悟，原来真实的宗教信仰重要的不是我信什么 What do I believe， 更重要的是我信的是谁 Whom do I believe。 我上个礼拜说我们都要像保罗一样被主来光照，求主让我们能够经历到他自己，即使我们必须要像保罗一样被主的光光照强烈到一个地步，我们的眼睛都睁不开来。神让我们眼睛睁不开来，是要叫我们不要再看这世界的荣华富贵，不要再看我们眼目的情欲，不要再看我们肉体的情欲，但是却让我们有机会闭起眼睛来，好好的思想我们跟主的关系究竟如何。到底我们跟主的关系是亲近呢，还是疏远呢？我们真的认识他吗？究竟耶稣基督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里面那个地位是至宝呢，还是粪土呢？保罗自己做见证说，我今天我知道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保罗做见证说，为这个缘故我也受这些苦难，然而我不以为耻。保罗说，我所经历的虽然我受了很多的苦，被人下在监牢里边，被人用棍打，受尽各种的折磨，但是他说我不以这个为我的羞耻。为什么呢？他说因为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换句话说，你信的是谁会影响到你整个信仰和生活的态度。这是我上个礼拜讲的，我只不过是为了那些上个礼拜没有到的弟兄姐妹，我做一个稍微这个简短的一个补述，希望你能够知道我上个礼拜讲什么。今天我要进入到第二个问题，是主啊，我当做什么？我想请问弟兄姐妹，你问过这个问题吗？这也是教牧师在他这一本小册子里面他所问的第二个问题，基督徒应当问的问题，我当做什么？教牧师说过，这个问题可以看出基督徒灵命的真相。他说你对这个，你有没有问过这个问题？你怎么问能够看出一个基督徒灵命的真相？那教牧师怎么说呢？他说有五种的态度，对这个问题有五种态度。第一种，有些基督徒是从来不问，从来不问这个问题的，他们只问教会能够为我做什么，别人能够为我做什么。这还有电吗？请问你们还听得到是我的声音还是麦克风声音？好像我觉得好像没有电是吧？对，可不可以马上换一下？谢谢。我先试试这个可以，对，好，我就用这个讲好了，没关系。江牧说，第一种的态度是从来不问的。只问教会， 我这个今天讲到这么有 power。还可以吗？好。他说，这下这种人只问教会能够为我做什么，别人能够为我做什么，但是从来不问主啊，我当做什么。这种人基本上是跟不信主的人没有多大的差别，是没有分别的。第二种的态度的基督徒是什么呢？是偶尔求问，偶然问一问。也就是说，在什么时候问呢？只有自己落在试炼、困境、挫折的时候，才会来到神的面前求问。神啊，如果你把我这些问题，把我这个病治好了，把我问题解决了，那我愿意为你做点什么。这种只是把主当作是为自己服务或者是解决难题的工具而已。这种人一旦困难过去的问题解决了，我们又回到我行我素的生活里边去。第三种的态度是想问但不敢问，想问这个问题但不敢问。为什么不问呢？因为害怕主真的给的答案。如果这个答案是我要的，那也还好；如果这个答案不是我要的，那该当如何？如果我明知道这是主要我去做的，但我又不去做，这不是明知故犯，罪加一等吗？那这一种人是叫做属肉体的，摆脱不了那种老我自私的心态。第四种叫做什么呢？叫做是问却非问。什么意思呢？好像问了，但是其实又不没等于没问。什么意思呢？这一种人非常的热心，一来到教会很快的就会问，哎，我可以做什么？但是他们的动机可能是想要展露自己的才华，恐怕自己怀才不遇。他们可能因为做了什么，所以跟人的关系也不错，但这样的热心并不能够增进他们跟神之间的关系，那一种的亲密关系建立不起来。原因是什么？因为他们问的是我可以做什么，而不是主啊我当做什么。他们可能有自己的想法，或者是自己想要这一个这想要的，他们只不过是想透过在教会里面做一点事，取得这个教会的资源。这种人多了，在教会多了，就可能在教会里面带来分门结党，使教会变成问题多多的教会。最后一种，最后一种的态度是常向主求问，一次又一次的在主的面前祈求，等候在神面前，让神的灵来引导，凭主的旨意来行事。这一种的态度正是使徒保罗的态度。这一种的态度不但可以让使徒保罗跟主的关系日日加深，也让他一生当中成为蒙主重用的器皿。今天我觉得使徒保罗就是成为我们基督徒最好学习效法的榜样。弟兄姐妹，刚才我讲的这五种的态度，如果你听起来有一点不大舒服，有一点刺耳，请你不要怪我，等到以后回到天上的时候，你去问在那里的教员的牧师。教员的牧师在那一本小册子里面，就是基督徒两大问题里面，他没有告诉我们进一步到底主啊我当做什么，那个具体的做法是什么，他没有说的。因为他只是想写一本小册子，不是一本大书，所以他没有再继续讲了。 但是我个人相信，教牧师一生所做的，就是朝着这个目标来前进。在上个月，诗班曾经为了纪念教牧师献了一首诗。我相信教牧师写那一首《主啊，我在这里》，我相信比刚才我们唱的那《Hilini》《我在这里》还要叫我们感动。为什么？因为我觉得，那就是教牧师他一生的写照。教牧师像保罗一样，常常在神的面前问着。主啊，我当做什么？而他的一生也因着神给他的答案，他做出的回应，他一生都是在为主而活着。你从他所写的东西，你就能够感受得到。主啊，主啊，我在这里，求你，求你听我细语，我愿献全身作为活祭，遵行神旨意，求你欢喜。你曾为我舍了你的自己，我怎能对你无情无义？全心全意为你而活，直到那日患难见你。这是教牧师写的。我相信他在写这首诗歌的时候，他一面写一面流泪，一面感恩。我接着要来讲，究竟保罗问了这个问题，神给了他什么样的答案没有？有的。我要用三点来做说明。第一，神要他起来。神要他起来。主说：“起来，进大马色去，在那里要将所派你做的一切事告诉你。”这是我从《使徒行传》22章里面。在保罗问的主啊，你我当做什么？主对他所说的第一句话：起来。为什么要起来？当然我们知道，保罗这个时候因为看见大光，他扑倒在地，他人在地，所以主说起来。但只是这样吗？我想不只是这样。这个起来除了姿态的改变之外，还有起来行动的意义。弟兄姐妹，我们所信的基督的信仰不只是头脑的思想，而是彻底的改变和积极行动的付出。神要保罗起来进大马色去，去做什么？如果你读下文，刚才我们没有时间读，你知道神叫他去找一个名叫亚拿尼亚的做什么？我们知道神透过亚拿尼亚在保罗身上做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叫他的眼睛恢复光明。第二件事情，亚拿尼亚在给使徒保罗做什么？做出信造就，对他讲神在你的身上有一个计划，有一个目的。所以在跟他讲完以后，亚拿尼亚替使徒保罗施洗。我在这里看到什么？我看到了神要透过地方的教会来建立使徒保罗出信的生命。弟兄姐妹，容许我在这里说，我今天在教会里面，我看见许多的人说是信主的，但只停留在信耶稣的阶段。他只是相信有一个相信耶稣的概念，但是究竟信耶稣是怎么回事？信了就好了，我们得救了，我可以上天堂了。但是我觉得这个不够，弟兄姐妹，求主怜悯。 我们要求主继续不断地打开我们属灵的眼睛，就好像保罗需要透过亚拿尼亚来打开他属灵的眼睛，能够看见更多属灵的事情。弟兄姐妹，我们信主以后，我们真的有更多的了解，更多在属灵上看见，更多属灵上的学习吗？我们有没有想到神在我们身上有更好的旨意，更深的期盼呢？我们有没有起来学习的心智呢？圣经里面不止一次，不止两次，不止十次，讲到我们做一个基督徒，我们要长大成人，我们要从那个吃奶的阶段变成要吃干粮。但是我最近，我听说教会里面有人这样说，我就是只要吃奶，我就是不吃干粮。弟兄姐妹，你在笑，我笑不出来，我心里面很难过，很难过的，我非常遗憾的。难道我们真的不想长进？我们这种的思维态度真的合神的心意吗？我们是在跟自己过不去吗？我们会不会是在抵挡神呢？看看今天我们教会主日学的荒凉，看看我们自己属灵的光景，我们真的很满足吗？我们不应该起来学习吗？我盼望刚才在我们弟兄姐妹面前就职的执事们，弟兄姐妹对你们有很深的期盼，但是我希望我们的执事不只是在做事，我们愿意在属灵的长进上有更扎实的追求，好叫让主来打开我们的心眼，开拓我们属灵的视野，让我们在属灵的生命有更真实的追求，更扎实的操练。没有属灵的生命跟学习的操练，我们的服事只不过是肉体的活动，没有属灵的价值。第二，神对保罗说什么话？保罗在讲，主啊，我当做什么？神对保罗所说的第二句话是在十八节所说的，看见主向我说，你赶紧的离开耶路撒冷，不可迟延，因为你为我做的见证，这里的人必不领受。这是保罗提出主啊，我当做什么之后，神所给的第二个指示。神要他做什么？离开耶路撒冷。如果你注意到十七节，保罗说什么？后来我回到耶路撒冷。我请问你，他为什么要回到耶路撒冷？啊？是，但是为什么要选耶路撒冷？很简单，因为耶路撒冷是保罗所熟悉的地方。自从他懂事以来，不管是读书学、求学，不管是工作，甚至他的社会地位、他的声望、民间的声望，都是在这里被建立起来的。我用简单的话说，耶路撒冷是他的根，他的根。但是现在神的指示来了，你赶紧的离开耶路撒冷，不只是离开，而且要赶紧的离开耶路撒冷。这是保罗，神要保罗去做的事，要保罗离开他的安全地带，他的这一个 comfort zone， 就好像神要亚伯拉罕离开他的本地本族父家，往神所要指示的地区一样的。弟兄姐妹，今天你有没有想过，神有可能要你离开你一个很熟悉很自在的环境，去做讨神所喜悦的事呢？当神说过这一句话以后，这一个神对保罗怎么说呢？ 说因你为我做的见证，这里的人必不领受。这里的人是哪里人呢？耶路撒冷的人。你注意听看这个十八节，这个十九节，这个保罗怎么回应？他就说：“主啊，他们知道我从前把信你的人收在监里，又在各会堂里鞭打他们，并且你的见证人斯蒂凡被害流血的时候，我也站在旁边欢喜，又看守害死他之人的衣裳。”我告诉你，为什么保罗这样的回应？保罗在说什么？保罗在说：“神啊，你说的我有不同意见，我有不同的看法，不可能像你所说的，说这里的人不领受我的见证。”保罗说：“不会的，我是他们当中长大的，我就是他们当中的一员。你看我过去，我从前我所做的事，也就是今天犹太人正在做的事一样的，甚至我保罗所做的比那些犹太人还要更加的热心，更加的激烈。”他说什么？当斯蒂凡被害的时候，我欢喜看见他遇害，而且我拿那个杀他的人的那件衣裳、那个衣服，什么意思？我在旁边做见证的。像我这样子，怎么可能被犹太人排挤？我怎么可能被犹太人拒绝呢？如果我能够回到耶路撒冷这个熟悉的环境，我原来在他们当中的，我给他们做了见证，他们应当是比较愿意接受的。这是保罗的看法。他们绝对不会像对待斯提凡一样的用石头把他打死，他们绝对不会坐在我的身上的。但是很可惜，这只是使徒保罗自己一厢情愿的说法，他是从人的思考里面去想的。但掌管万有、知晓万事的神最了解我们可能的遭遇，神知道他对他有更好的安排。所以保罗讲完这个话以后，神根本没有跟他辩论，也没有再解释，直接二十一节说：“我说你去吧，我要差你远远的往外邦人那里去。”这是神对保罗所说的第三句话。什么？刚才说第一，你要起来；第二，你要离开；第三，你要出去，你要出去。主对我说：“你去吧，我要差你远远的往外邦人那里去。”神没有因为保罗的申诉改变了他对保罗的计划，很简单的用一个很坚决果断的命令：“你去吧。”没有任何的解释的，也不再做多的说明。弟兄姐妹，重点不在于我们自己有多少的想法，有多好的分析，重点在于哪里？在于保罗自己所问的那句话：“主啊，我当做什么？究竟神要我做的是什么？”对，我们常常像保罗一样的跟神讨价还价：“哎，不要这样，哎，我想这样比较好一点，那样比较好一点。”但是神要我们的是勇敢的走出去。我知道我们在华人教会里面有一些的基督徒，年轻的时候或者是多年以前就已经被神感动过，要出来奉献，走侍奉主的道路，做全职的这一个工人的。但是经过一二十年下来，仍然是没有办法走出来的，没有办法走出去的。为什么不走出去？理由其实很简单，我们比较喜欢自己的计划，我们喜欢掌握自己的前程，我们喜欢所熟悉的环境，我们考虑的是自己的益处。但我们忘记了，神是最了解我们的神，神最知道什么才是我们该走的路，什么是对我们最美最好的，也是最符合神心意的道路。如同有一首诗歌，我从前年轻的时候唱的：“神的路最美好，虽我不明了。”但是后面说什么？
神的路最美善，神的路最美好，我愿常依靠他，为他能引导。
我们常唱这样的诗歌，但是我们真的跟从了吗？我们真的走出去了吗？几十年的光阴，回头一看，走的全是自己的路，而不是神的路。保罗以为他留在耶路撒冷最好，但是神不这样认为。就事实来看也是如此。我再问，今天保罗为什么会说这段话？我上个礼拜跟你讲的，这是他站在犹太人的会众当中，站在这个千夫长的面前，他在做陈述。为什么？因为这些犹太人想要这个把这个使徒保罗抓起来，要破坏他。我跟大家讲，当保罗把这一段的故事说出来的时候，犹太人听了，哎呀，很感动，就饶了他，对吗？没有的，你继续往下读。读什么？众人在二十二节，众人听他说到这一句话，就高声说：“这样的人，从世上除掉他吧，他是不当活着的。”我问你，谁对了？保罗对了还是神对了？神对了。我盼望今天神感动你的心。每一个人的神对每一个人不一样，但是至少我们要预备我们的心，我们愿意起来，我们愿意离开，我们愿意出去。保罗所问的这两个问题，主啊你是谁，和主啊我当做什么，也是我跟牧人最近几个月来一直思想的问题。我们回想到神怎么样带领我们来到山谷教会，神怎么样使用我们过去五年在山谷所做的工作。五年前神感动我看见山谷教会一些现实的问题和当时的需要。那个时候的同工们盼望我们能够来到这个教会来带领教会，帮助大家一起来重新建立主的教会。五年来，虽然我自己能力不足，但是我本着圣经的原则来牧养教会。我希望能够照着创会牧师教员年牧师的理念，把教会建立成为圣经教会。我感谢神的恩典，因着神所给我的恩典和许多弟兄姐妹同心的配搭侍奉，帮助我完成了一些神要我去完成的使命和托付。东湾是我一个很陌生的地方，我们从陌生到熟悉，从不认识半个人到认识了一些委身奉献的同工。特别是在前三年，因着许多弟兄姐妹同心合意的侍奉，我们经历了神丰盛的带领。我们不敢说有太多的建树，但教会的确是在稳定当中有进步。主把得救的人数、会友的人数加添在我们当中，在那三年里面，教会的聚会人数也节节上升。除了在教会内的事工之外，神也让我透过山谷教会帮助了在中国杭州的学生团契那里的传道人的培训工作。去年四月，这些学生团契因为毕业生多了，也正式成立了教会。这是我们山谷教会所做的工作。另外，神让我在山谷教会的附近，在 Tracy Mountain House 那边也建立了一间全谷华人基督教会。我再说，这就是神透过山谷教会所彰显出来的神的荣耀。
们这两年来一些主观和客观的因素，让我感受到非常的无奈还有乏力。两年前教会发生重大事件，我开始发觉教会一些人跟我在处理事情的观点有极大的出入，在教会领导与管理的理念上也有很大的距离，让我觉得要继续带领大家和教会往前走有实质上的困难。在这段等候的时间一直到今天为止，我也没有听到同工会对我们的未来在这个教会的侍奉有进一步的沟通跟联系。我想一定有他实质上的困难是我不知道的，但是因为我们必须对想要邀请我们去服侍并且一直等待我们做出回应的教会或者是机构有所交代，我跟你们祷告再祷告，我们决定不再与教会续约，求主带领教会寻找更合适的人在你们中中牧养。我跟内人非常的感谢教会给我们的机会，在你们中间有五年的服侍，你们对我们牧家的照顾和主理的接纳支持与宽容万分的感激，求主亲自报答。我会按照跟教会所签的那三个月的合同，我会工作到二月，我们离去实非得已，离开神所爱的弟兄姐妹固然不舍，但我相信神必要眷顾他自己的教会和羊群。五年，这是一个不容易割舍的感情，我也希望神对我们在每个阶段都有不同的带领，我也希望将来有机会还是可以常常回来探望大家，盼望有机会能够在神的话语上跟你们分享。我总是提醒我自己，我也提醒大家，我们在主里面都是弟兄姐妹，我们都是蒙神的恩典拯救的百姓，都是在神国家里的人。弟兄姐妹，我相信神仍然爱着三股教会，只要我们都愿意很诚实的学习保罗，学习教员的牧师，常常问主啊你是谁，主啊我当做什么，并且愿意照着去行，我相信神还是会继续施恩给我们三股华人圣经教会。我们低头祷告。上帝，你爱三股教会有22年的岁月，你的仆人能力不足，只能够做到这样一个地步，这里面有很多的亏欠，有很多的事，主要是只有主你知道的。主，我求主你赦免你仆人在过去事工上让弟兄姐妹受亏损的，或者是以至于有人跌倒的，主啊求主你饶恕，求主你赦免。但是主，我也相信你的仆人在过去这五年，我没有什么自己的计划，我所想要的就是神你的旨意在三股教会的成全，我所坚持的 是你圣经真理的固守。主啊，我也求主你继续带领三股教会能够真正的是一个圣经教会，以神你的话为根基。谢谢主，我相信你会继续带领这个教会，求主施恩怜悯看顾保守引领，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